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聚集我们在一起，我们继续来一起敬拜他，主来听他的话语。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主你又预备今天这个主日，你让你的儿女同心合意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把我们的敬拜，主真的是达到你的面前。天父，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主你是那从永远到永远永不改变的。天父，我们真的是何等缺乏的一群人，主我们那你多大的恩典，主你把我们从罪恶过法中拯救出来，主你也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天父，就求助你的圣灵，主引导我们今天，主来听道，主让我们不只是听道，也要行道。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要欺哄自己，主真的让你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偶尔去一间陌生的教会，参加主日敬拜或者是其他的聚会的时候。那么一些热情的弟兄姐妹除了打招呼欢迎你，那么很可能也会问你一个似乎很尴尬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会问你说你得救了吗？也许你会告诉他们你是什么时候受洗的，或者你通常是参加哪些教会的聚会。其实呢，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更多带给我们的乃是认真思想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难道受洗或者是参加聚会就能足以证明一个人得救吗？其实呢，我们得救与否最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有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信主之前对比有没有改变。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和态度与我们信主前有没有改变。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是属灵生命到底有没有变化。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问，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属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因为是他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我们生活，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怎么样来生活呢？我们当怎么样处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呢？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就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教导。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说我们不要想与这个世界与世俗为友。前几天呢，我读了一个故事，叫农夫基督徒与魔鬼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农夫基督徒，他辛勤的工作，他常怀感恩的心为自己所有的满足，但是魔鬼呢总想让他变坏，但是呢苦于没有办法。他呢先是让这个土地变得坚硬，那么但是这个农夫呢，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生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去来耕耘，去劳作。但是所以魔鬼呢又让农夫的东西不翼而飞，但是呢这个农夫呢仍然没有说是暴跳如雷，反而祈求神让他丢失的东西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穷人。那么这两种方法呢，魔鬼都没成，所以魔鬼呢他就恼羞成怒，说难道就没有办法使这个人变坏吗？所以魔鬼呢就绞尽脑汁的来想，后来他真的是想了一个办法，就他想试一试呢这种反向的思维，说既然让他这个变坏不行， 那我是不是可以和他现在是在做朋友呢？所以呢，魔鬼就乔装成这个一个农夫的样式来做这个农夫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如何可以更好的来耕种，来让他的地有好收成。哎，果然呢，第二年农夫收成就很好，他的财富呢一年一年的增加。农夫于是就更多的采取这位朋友给他的这些各样的建议，哎，他就越来越雇更多的雇工来给他干活，自己呢开始过起了奢侈安逸的这个生活了。哎，再后来呢，这个农夫的脾气呢就变得越来越暴躁，哎，动辄就责骂、殴打，甚至他的这些雇工、他的仆人。魔鬼此时呢，在一旁偷偷的乐了，他说：“哈，这一招真管用，真灵。”他说：“我只不过是让他拥有了比他需要更多的，他就变坏了。”所以我们也思想这个故事之后，你看魔鬼的伎俩，他让这个农夫，让这个基督徒，就是给他让他拥有的比他这个需要的还更多，哎，他慢慢就变坏了。这就是魔鬼的伎俩。其实魔鬼这一招呢，就是我们现今所说的世俗化。世俗化呢，现在已经成为教会还有基督徒的重大的一个挑战。所谓的世俗化呢，就是指那些远离神、拒绝圣经的教训、以人为中心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和这方面的道德体系。那么世俗化它强调呢是个人的自我荣耀、自我实现、自我成立、自我满足。其实大家也想到现在的各种，比方大家电话都是 iPhone、iPad、i 这个 i 那个，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就是这个世俗的样式。所以通过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为什么雅各告诫我们基督徒不要想与这个世俗为友，和怎么样才能不与世俗为友。我们分三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俗的败坏，它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特征。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世俗的败坏，这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其实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会儿我们要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么这段经文呢，可以看出世俗化的主要特征里面有这么一些，比方征战、斗殴、杀害、嫉妒、贪恋、私欲、浪费、夜乐。那其实看上去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呢，可以概括成为三点，我们来分享，就是把它概括成三点，就是征战、贪恋还有夜乐。我们先来看世俗化败坏的这个第一个特征，就是征战。这在第一节，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其实人内心一旦怀有私欲，为满足私欲，必会产生征战斗殴。那么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是如此。这里面说你们中间，就是指教会内部信徒之间。我们知道呢，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啊。玉庆换一下屏幕。信徒本该在基督里和睦相处，用爱心彼此建立。然而呢，我们因为自身的罪产生的私欲，很容易受到世俗化的影响，这样就会导致我们信徒之间彼此的相争征战。那么自从人类历史上第一起谋杀案，该隐 杀害他的兄弟亚伯发生至今，人与人之间历来就是增进冲突，没有间断过。这种增进冲突呢，就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1945年的9月2号，那么在日本投降仪式上，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他发表了一个非常充满激情的讲话，他其中有这么几句，我给大家引用一下。他说：“今天旷日持久的枪声终于停止了，天空不再降下死亡的阴雨，平静的海面只有过往的商船自由航行。”各地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行走在明媚的阳光之下，整个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祥和与宁静之中。从此呢，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新世界，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一个致力于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这是我最热忱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他最后说，我们共同祝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愿上帝保佑和平永存。所以这是这个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个在纪念在这个日本投降仪式上的一段讲话。他说最后他说世界从此恢复和平，哎，愿上帝保佑和平永存。然而呢，我们知道一个已经被罪污染的世界，和平它总是短暂的。所以二战刚刚结束，紧接着就爆发了国共的内战，之后有中印边界战争，有中苏珍宝岛战役，又出现美越战争、中越战争、俩伊战争，又出现海湾战争、中东战争，还有前几年的阿富汗的反恐战争。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今天的南海的局势、太平洋局势也越来越紧张，而现在我们又面临的新冠病毒也继续危害着人类的健康，一些国家呢正在联合起来要调查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所以世界其实充满了不安定的因素，一些可能的战争可能真的是随时会爆发。所以人类的历史是战争和灾难的一个历史，人类历史是一个充满不断的战争和灾难的历史。所以冲突和人为的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乃是人的私欲的不能满足。因为人的私欲不能满足，所以就会产生冲突，产生征战。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在地上不可能有乌托邦的实现，人类世界不可能向着一个自我完善的方向发展。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职责就是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盐，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做神忠心的良善的仆人门徒，敢于揭露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和谎言，来传讲神的真理。我们的盼望是主的再来，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神儿女最终极的盼望，将来与主在永恒中永远同在。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世俗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贪恋。那么这是在雅各书的第二节，他这里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戮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其实贪恋，什么叫贪恋呢？贪恋就是对自己哎所拥有的不能满足，而且贪恋其实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个自私的本性。你看那些小孩子嘛，哎，他们从小从可能一两岁开始就抢玩具，哎，别他的东西不能别人拿走，这些都是贪恋，都是就是人的自身罪从罪而来的本性。人知的神知道人贪恋的本性，因此呢，神在十诫中就明确的吩咐他的百姓，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当然，这里面是在指当时就用这些的，哎，仆婢啊、牛驴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呢，虽然这个上写这些东西，我们还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比这些东西更多，我们贪恋的比这些更多。而且在箴言一章十九节，他讲的更可怕。他说什么呢？他说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也就是说，人如果真的是贪恋占据了你的心，那么很可能这个生命就会被你贪恋的这些财物而夺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前面呢讲过一个农夫与魔鬼的故事，我们再看一个普通的农夫与一个土地的一个故事。那么他说有一个俄罗斯的农夫，他一心想要拥有更多的土地。那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一个地方，这里的主人告诉他说，只要你花一切卢布，只要你花一切卢布，然后呢，你从日出开始到日落回来，你一天内无论走多远，走到哪里，回来后你所走过的全部的土地尽都归你自己所有。看，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好呀？哎，你爱怎么走，走多快怎么样，你所走过的土地都归你。那么于是这个农夫呢，就一大早就出发，不停地走，他嫌走得慢，他又开始跑。所以呢，当他终于在日落那一刹那回到他的出发点的时候，他一头栽下去就死掉了。所以他根本没看着他所走过的任何 这片土地在哪里，他根本就没看着。最后人们把他埋葬了，所以他所占有的只有那六英尺宽、二英尺、六英这个六英尺宽、二英尺这个六英尺乘二英尺宽的这一小片的墓地，给他留下埋了他的尸体。所以呢，这些呢都警戒，其实世界上活着的人，让我们真的知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一个真理，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呢，很少有人能够逃脱这样的命运。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他这样警告人们，也是警告你我这些神的这个神的儿女，也是这些基督徒。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其实耶稣基督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其实严肃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常常来思想主耶稣这句话，我们到底每天我们忙忙碌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有多少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益处呢？所以这些呢，我们要常常来思想，这样一定会帮助我们跟神能够有更美好的关系。那么世俗败坏的这个第三个特征就是厌乐。那我们再看，这是在第三节，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 有人说神是不是总是想让人做这个苦行僧，不喜欢让人高兴快乐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其实他是一个赐福的神，神是个赐福的神，他赐下许多恩赐礼物来要人来享受，来欢喜，来快乐。雅各所责备的是那些业乐，就是指那些眼中丝毫没有神，也根本不顾及别人的，单单贪图个人享受的发众的这种的奢华，这种浪费，这种的业乐，就是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从神而来的丰富乃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不讨神喜悦的享乐乃是神所厌恶的罪恶。所以呢，他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雅各这样告诉我们说，各样的美善恩赐和各样权位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可见神是赐给我们很多丰丰富富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让我们来享受，让我们来欢喜，让我们来快乐。其实让我们做这一切之后，那是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一切乃是神的恩典。雅各这里也警告跟随世俗的基督徒，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雅各现在是告诫这些，就是说自己任性说是一个信神的，还是一个基督徒的，雅各这里有这么一些警告。如果我们贪恋世俗，那么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祷告生活必然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完全经历的，都能知道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下面这么一些情形，就是世俗的东西如果完全占据了我们的心，哪怕是大部分占据了我们的心，就会使我们不再想祷告，不再想亲近神，不再想读经，因为我们想的都是世上这些缠绕，都是世上这些我们眼界的东西。因为这样的心呢，因为我们的心必然会被这些东西，我们想什么就会被这些东西来牵引，来引诱，来把时间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所以呢，祷告我们就会祈求那些我们想要却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想要却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就不正了，我们祷告时就会怀着不良的动机。所以呢，一个信徒若贪恋世俗过分，那么世俗就会霸占他的心。如果他真正的把心真的是贪恋在世俗上，那么这个世俗就会占据他的心，所以也必然会摧毁他的属灵的生活。所以这是极其可怕的，如果你让这个世俗掳掠了你，让这个世俗占据了我们的心，那我们的这个世俗必然会摧毁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或者我们属灵的这个真的生命。那么雅各这里不是在讲祷告，大家要注意，不是在教导我们是怎么祷告，雅各这里呢是在提醒我们一个被世俗牵引的信徒可能的祷告与神关系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这个状况。但他也同时指出信徒要祷告的一个原则，他也同时告诉我们信徒应该怎么来祷告一个原则，那就是说应该是为我们所拥有的来感谢神，为我们所拥有的来感谢神，也为我们所需要的，大家说所需要的，不是所想要的，为我们所需要的来祈求神，来求告神。所以呢，这是我雅各给我们祷告方面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带领，一些提醒，让我们真的为所拥有的感谢神，为所需要的来求告神。 那么雅各警告信徒不要与世俗为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与世俗为友，其实它的实质是淫乱，也是与神为敌的表现。我们下面，这就是我们第二方面，第二点要讲的，与世俗为友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在第四节和第五节。那么这里面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烈爱至于嫉妒吗？大家如果读通读过圣经的话，大家会知道，旧约圣经中神常把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比作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而在新约中，那么圣经中主耶稣常常是把自己与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的关系比作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因此呢，圣经就将离弃神而随从偶像的这些人，把他们称作是属灵的，把这些称为是属灵的淫乱。就是我们专一应该是爱神爱主，就像是夫妻之间爱你的配偶爱你的丈夫，但是呢，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其实就是有这个夫妻间，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你就是犯了淫乱罪了。那么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离弃了神去敬拜别的东西，把别的东西放在了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位置占据了，那么我们就其实在属灵上犯了属灵的淫乱。那么在以赛亚书54:5，那么这先知这样讲，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在耶利米书3:20说，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他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看，都听，这些都是耶和华说的，就神亲自这样讲的。而启示录19:17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轰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这启示录19这个七节告诉我们了，我们将来主耶稣的新郎要来地上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些属他的人。那么这些呢，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就是指那些对神不忠贞，在神之外呢另有所爱慕与追求的那些信徒。与世俗为友，那么就是指什么呢？就指那些贪爱世界，随从不信神的这些世俗的习惯和潮流的人。所以这两个大家应该心里面明白什么叫这些淫乱的人是指什么，那么与世俗为友又是指什么。那么为什么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呢？那么第一，人如果是爱世界，那么圣经中说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约翰一书2告诉我们。就像一对夫妻，如果你不专爱自己的配偶，那么就是与配偶为敌了，如果你不悔改，那你必然会灭亡。第二，爱世界就是体贴肉体，而体贴肉体呢就是与神为仇，这是在罗马书8:7告诉我们。那么第三方面就是贪爱世界，我们便会侍奉马门，就是侍奉这个金钱，而侍奉马门其实就是背逆神，就是与神明显的为敌。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4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呢，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是分马门。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道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都是明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爱神，我们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所以一个人的心不可真的有两个主。所以这神呢，其实之所以禁止我们与世俗为友，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它是恋爱至于嫉妒，这是它的原因。因为神赐在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那么住在我们的灵是什么？就是我们拥有得救那一刻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它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神赐下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爱我们就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他不容我们有任何所爱在他之上，否则他就会伤心嫉妒。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如果我们有爱超过于他，那么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会伤心会嫉妒。那么圣经其实多次告诉我们，耶和华他是一个忌邪的神，也就是这个忌邪跟嫉妒他是完全一样的两个字，是也就是神也是一个嫉妒的神。所以其实这也是十诫中的前两诫，也是最重要的两条诫命。他说不可有别神，不可雕刻偶像，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所以圣经中好多地方有这样的警告，神要求跟随他的人要对他全然的忠诚还有委身。凡是以世俗为友，其实就是以神为敌了。神和我们的关系其实不仅是君王和臣仆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夫妇般的恩爱的关系，纯洁圣洁的关系。所以夫妻间所求的是心灵彼此专一、相爱和贞洁。所以呢，凡是心里想与世俗为友的人，也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他的心已经远离了圣洁的神，归向了这个败坏的世界。而神不容忍我们一面爱他一面爱世界，一面侍奉他一面就侍奉马门，侍奉偶像。所以爱呢，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前面咱们这个查经分享的时候也看到，爱呢它不仅是要有所付出要摆上，也必然有所要求。所以真挚的爱呢，绝不容许第三者介入。而神与我们之间圣洁的爱的关系，绝不容许败坏的世界插入其中。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夫妻关系可以来感受一下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它不容许有任何第三者夹在中间。所以呢，我们明白了世俗的败坏的表现，我们也知道了与世俗为友就等于与神为敌。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与这个世俗不？我们怎么才能这个不与世俗为友呢？这就是我们分享的最后一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怎能不与世俗为友？这是在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先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一定大家都会这样思想，既然世俗这样的败坏，而与世俗为友就是与拯救我们的神为敌，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又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与世俗为友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其实就像我想到呢，就像使徒保罗他在这个罗马书七章写到的，就是当他面对内心善恶两个律交战的时候，他很难为善时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发出的这个感叹、哎、他说善恶两个律在他的那里面征战，他不知道如何来选择、哎、保罗就把保罗弄得就是非常的苦恼，他不知道怎么办好。 所以他在罗马书7:24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真的有一些时候有就像保罗这样的感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才能抵挡，才能不与世俗为友呢？但是感谢主，那么保罗在7:25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之后，他接着就来感恩。他说什么呢？他7:25他说，感谢神，他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雅各呢在这里同就像保罗一样，其实也是在鼓励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不想与世俗为友，靠自己我们很难，我们真的是很难做到，但是呢我们感谢神，他赐我们更多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难处。神呢，我们要记住，他没有撇下我们，任由这个世俗的洪流来把我们吞没，他没有。只要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谦卑寻求他，全然信靠他，那么神就会赐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俗的侵袭，脱离被就是逃出被这个世俗洪流的淹没。那么所谓的恩典，这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跟怜悯这两个词呢，我们常常要区别开来。所以恩典呢，就是那些我们不配得的从神而来的帮助，从神而来的各样的益处，这叫恩典，我们不配得到的。而怜悯呢，是我们本该受到的惩罚、刑罚，神没有按我们的罪对我们，所以那叫怜悯。所以呢，通常神的恩典要比我们所需的更大，而比我们所求的更多，因为他在神所在他那里有丰盛的无穷无尽的恩典，为那些寻求他的，为那些跟随他的人预备。他在那么多的恩典都在等候你我去支取。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谦卑我们不是软弱，相反他是依靠神的能力，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来面对试探和诱惑，让我们靠着谦卑，靠着神的恩典，那么来尽我们所能，尽我们本分，那么依靠神的能力，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来面对试探和世界世俗周围的诱惑。然后呢，雅各就给了我们三种不与世俗为友的三种的方法或者是途径。那么第一，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想不要想不与这个世俗为友，我们第一就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顺服神，抵挡魔鬼。我们看第七节，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这里面顺服呢，它是一个军事用语，那指那些军队里面的军人是无条件的降服，无条件的听从长官的命令。也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全部的将我们全部的琐事和所有，我们毫不保留的来奉献给神，来完全的听从神。所以主耶稣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主耶稣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他在上十字架前，他在克西马尼园，他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神，他知道前面是什么样子，什么在等待他，但是他作为一个人，他也知道他所要承受的是何等大的苦难，何等大的肉体精神上的折磨痛苦。一切人一切的罪恶其实都是源于不顺服神。然而呢，神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在他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所以呢，他给我们有无限的怜悯。大家知道，无限的怜悯。我们刚才说了恩典跟怜悯的不同，所以呢，我们本该受的刑罚，我们本该受的这些的神给我们的这些，哎，这些的，我们本该面临的好多的难处，或者是那么神因为怜悯我们，他不会降在我们身上。所以呢，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因为神家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于众人。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不顺服的人。但是呢，我们只要相信神，我们知道神他特意要连续人，就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要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他要连续众人，他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既然我们蒙了神的怜悯，那么神的拯救，那么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同时接受他做了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同时已经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拯救的。我们本来是该灭亡，现在他用他的宝血赎买了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现在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就当顺服神，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理由不顺服他。我们要知道，神是智慧、力量和生命的源头，在他那里满有恩典、怜悯、慈爱，因此唯有顺服他，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得着真正的生命，我们才能得着真正的生命。那这里呢，他说敌，这里的敌挡魔鬼，大家看那个，它是一个命令，紧接着后面就是一个应许，就说如果你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这里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我们不顺服神，就必然会顺服魔鬼，二者必然居其一，中间没有这个中间地带啊，没有说啊，我也不顺服神，我也不顺服魔鬼啊，我就是在中间，不可能，没有，只有二者必须，一定是必须其一。你不顺服神，那没有第二种，没有，只能顺服魔鬼，没有你第三种的选择。所以主耶稣被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他没有使用自己作为神而有的全能去把魔鬼，而是给他赶走，给他驱逐，他没有，而是他三次主耶稣都是用经上记着说这些圣经上的话语来抵挡魔鬼。主耶稣之所以这样做，乃是主耶稣他作为一个人，完全的人，为我们做了榜样。当我们受到魔鬼的试探诱惑时，我们也可以学习主耶稣用神的道，我们来抵挡魔鬼，用神的道来抵挡魔鬼。所以呢，我们从这我们也知道，一个人若能够顺服主的教导，我们能够去爱人如己，我们就不会与人产生争竞、斗殴、嫉妒或者仇恨等等的。所以呢，因为主告诉我们，真的是说爱人也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途径，就是我们不与这个世俗为友的第二个途径，就是亲近神、认罪悔改。亲近神、认罪悔改，这在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那么这里面跟前面是一样的，你们亲近神呢，也是一个命令，而神就必亲近你们，它是一个应许，所以有了前面，就必然有后面。与神亲近是与人的本性相违背的，所以没有一个人生来 会小雨，就能与小雨神亲近。那么人因为罪性，我们先天的就是与神为敌，与神是分离的。然而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舍身流血成就了救恩，那么信他的人就与神和好了，把我们中间的那个障碍给他拿走了。我们这样的话就得于能够与神亲近，与神和好，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中间的那堵墙给我们割拿走了。就像我们学习这个出埃及时候，出埃及记时候，那么这个至圣所跟圣所那道幔子已经劈开了，因为主耶稣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亲近神，直接的可以亲近神，与神亲近。那在以弗所书二章三节，那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的罪恶已经主耶稣给我们偿还，我们与神完全可以，我们因为信神，信因信可以称义，所以呢，我们已可以得以亲近神，就是与神，我们随时随刻我们就可以亲近他。人因罪与神分离，那么因为我们罪人呢都犯了罪，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我们自己去见我们主的面。所以只有我们诚心诚意承认我们的罪，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来求主的赦免，我们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那这里面洁净你的手，它是表示一个外在的清洁，就是要我们改正犯罪的行为，纠正不讨主所喜悦的那些过犯或者是习惯。而清洁你们的心，是指我们内心的清洁，表示清洁洁净我们内心的思想和动机，我们要当以基督的心来为心。而心怀二意的人，就是指那些既想爱神又想爱世界的这个人，既想爱神又想爱世界，那这二者根本是无法调和，水火不相容，所以最后只能是滑入爱世界的漩涡。所以呢，洁净内心是指要有一个单一心智来爱神。所以亲近神和与世俗为友，那么各自带来什么后果呢？亲近神和与世俗为友，它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有一个中文成语，其实非常贴切的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家都很明白这个成语。所以也就是说，亲近神我们就会更像神，而与世俗为友，我们就必然会迎合融合这个世界。那么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亲近神，所以就更贴切神的心意，更体贴神的心意。而罗德正好相反，他贪爱这个世界，罗德他贪爱这个世界，所以他就随从世俗的这种恶习，导致他自己与他的女儿进行了乱伦，所以出现最后的那些可怕的罪恶的事，二人最后的结局就截然不同了。所以亚伯拉罕成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而罗德其实最后他的后代，那么现在成了什么样式，大家都知道，就是真的是现在是与这个神的儿女为敌，所以他们的不同的与神的关系，最后也延及到，也这个其实连累到他们各自的后代。那么这里面的愁苦、悲哀、哭泣，那么都是指痛彻心扉的伤痛与悔改。一个人的痛心，如果我们痛心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恶和对神的伤害，那我们就会产生这样撕心裂肺的这种哀痛、这种哭泣，并伴随而来彻底的悔改。那么大卫，大家知道他不但是犯了 淫乱的罪，奸淫，他还犯了谋杀的罪。 那么他等等这些罪以后呢，他悔改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话，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不知道每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犯过这罪，可能犯过那罪，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过这样轻视的经历啊？你为你的罪有没有痛苦流涕过？有没有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伤心，真的为自己犯的这些罪来羞愧，来求神的赦免？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我们不与世俗为友的第三，神给这个雅各给我们的第三个途径，就是要真正的信靠神，要谦卑靠主。这是在最后一节第十节，他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那么主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其实在遵守主的命令还是与世俗为友这场属灵的征战中，但大家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只有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能，而信靠主的全能，我们才能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拒绝世俗的诱惑。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卑微我们自己，直到我们微小像尘土，我们全然要依靠主。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谦卑不是软弱，主耶稣说他自己是柔和谦卑，但是呢，没有人会认为主耶稣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神的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那么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创造者，他也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不但造了这个世界，他还用他全能不断的护理这个世界，所以他既是造了这个世界，他也继续在护理着这个世界。所以实际上呢，谦卑中蕴藏着真正的能力。所以呢，谦卑其实是勇气和智慧的体现，谦卑其实是勇气和智慧的体现，而相反，骄傲其实是愚昧无知的表露，愚昧无知的表露。所以骄傲呢，其实它是魔鬼对人一个狡猾又威胁的诱惑，因为魔鬼知道一个人一旦骄傲，他必然会落入魔鬼的圈套。所以呢，骄傲就是拒绝对神的敬畏，骄傲就你就觉得你世上你就是老，你就是一切了，所以超乎一切，所以你就会骄傲。所以骄傲是对神的拒绝，对神的敬畏，而导致无可挽救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在那么就像是撒旦，因为骄傲，他原来其实撒旦是一个天使的，他堕落就成为了一个魔鬼，这是他骄傲带来的后果。那我们过去几周，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小组查经也是刚刚结束了这个骄傲与谦卑的这个主题。那我们在分享这些时候呢，弟兄姐妹们都分享了这个骄傲的可怕，而里面非常大家印象深的就是，那么在箴言第六章里面有告诉我们说，神所厌恶的，那么有这个六样，而加上他最憎恶的有七样，而所有的这些七样里面，骄傲在属头第一位，骄傲。所以呢，高傲的也，那是神最厌恶的，所以他在所有的神厌恶的罪恶里面排了第一位。所以呢，箴言在很多方面也警告我们，警告神的儿女要谦卑，不要骄傲。比方在十六章十八节，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颠倒之前。”所以你骄傲一定会败坏，那么败坏一定就是跌倒，跌倒就会灭亡，如果再不悔改，再不起来。那么在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又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人的心里谦逊的必会得到荣耀。”所以这是箴言里面很多这方面的经文，我们都在咱们查经时候分享的，弟兄姐妹分享的。 那么总结今天的信息，那么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要想与这个世界与世俗为友。为什么呢？因为世俗充满征战和贪恋，而世俗中人们生命的追求乃是放纵情欲的业乐。而且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与这个世俗为友，我们就是与神为敌。雅各也教导我们不以世俗为友的三条途径，那么就是顺服神来抵挡魔鬼的诱惑，亲近神，真正的认罪悔改，还有就是我们要信靠神，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不能，我们全然相信靠主的恩典一定会胜过世俗的诱惑和试探。我们求神能够施恩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以圣经为根基的世界观，来对照圣经的标准，让我们看到世上的败坏，让我们明辨善恶，能够靠神所赐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拒绝与世俗为友。我们要听从神的教导，与我们的主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主把你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主把我你把主我们在你里面的盼望，主你指示我们。天父，我们承认我们是一群何等软弱有罪有限的人，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很难主脱离这个世界，我们很难真的是不与这个世界为友。但是主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丰丰富富，主在我们人所不能，在主你都能。求主你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从你而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能力，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抵挡世上一切的诱惑，一切的试探，主啊，靠主你丰盛的恩典，我们胜过这一切，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跟随主的脚步，能够与主同行，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我们为